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翻译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播客开播已经进入第九年，固定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比较长，因此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那么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的这个 App。但是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那给我们写邮件，邮件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ype 的拼写是 thetype。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的播客只有声明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让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会刊里面的图文。那有关这个会员的详情内容，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一个复数的 S。 那我们 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人民币，那就相当于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年付会员还有两个月的优惠。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常规节目的第227期，那大家听到这一期呢已经进入4月份了，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4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于4月30号播出。那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给大家播放我们现场活动的录音，那也就是在2024年的3月31号，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东京做公开的这样中文的活动啊。以前虽然我做过一些日文的活动和演讲啊，关于自己的演讲，但是这次呢是第一次东京银座的单向街书店进行的一场中文的活动。那这场中文的活动呢是受到单向街书店的邀请，那主讲嘉宾是我，还有一位对谈嘉宾叫谭雅怡。我们的标题叫从字体排印的视角看世界。接下来我就把现场的录音切进来。
好的，那我们先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候来到这个单向街。我是这次活动的策划人，对，我是 Helen。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其实是来自于唐雅怡对唐姐的美好介绍。等到见到 Eric 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提议说，我们要搞一个这样的讲座。因为我自己其实在出版行业好多好多年，所以在字的世界里面，除了内容以外，美学也很重要，而字又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很一见如故，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棒的这个讲座。他们两位我想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就 Eric 是刘庆嘛，那他是自弹自唱的制作人，也是联合主播，他自己是一个字体研究的一个从业者，对，然后另外就是他自己也参与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字体研究的项目，他也担任了很多公职，其实你公职蛮难念的啊，我还是稍微念一下，
没关系，
对对对，然后他是，对，他也是叫。其实这个万维网联盟中文支持组联职主席，在这里面其实你也是跟字体有关的工作，
对对
对，是的。还有纽约 TTC 顾问的理事以及国际字体协会的会员。而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就是他在字体的世界里面又带来了中国的声音，那他也正好在日本，所以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对于汉字的部分是那么的有感触，所以我觉得这个特殊的一个站位，他待会儿会分享，他有很多很好的观察。那我们的嘉宾是唐雅怡，对，然后他是我们的命运武器，因为他自己也在做一个特别特别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叫东京脱线时间，他是其中的三位主播，所以再一次向大家安利一下这个可爱的播客。雅怡也是第二次来单向街做客，对，之前是在这里做了东京脱线时间的线下活动， 那由雅艺本身在同济跟东京学院有个服务设计嘛，对，所以他自己就做跟设计有关的工作。今天呢他也会分享他对字体的一个观察。那你也在做一些独立出版对吧？所以
对
对，所以我想对字体方面或者对设计方面，设计师怎么看字体，跟我这个过去的编辑怎么看字体，跟一个字体研究者怎么看字体，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角度。那今天也有，如果有第一次来单向街书店的朋友，也允许我在这里小小的介绍一下单向街的东京店。这是2023年的七月份在银座算是正式开幕，现在应该已经有10个月吧。然后每个周末这里都会有活动，主要有文化活动，也有一些跟艺术相关的活动。现在也慢慢增加一些比较针对当地华人的一些实用的活动，比如育儿啊。亲子啊，然后投资啊，房地产啊，所以试图对满足大家对于这个对面包跟这个对就跟月亮的这个需求，对，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哪一个侧面可能让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关注单向街的 IG 和 Facebook。 好，基本上就是这些我的开场白，那接下来时间就留给他们两位，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就可以直接讲徐徐的展开今天的内容。
Okay,
大概对一个半小时，我们希望能够先讲一个小时吧左右，那之后我们就留多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坦白说人太多的时候反而不能够有效的沟通，所以我们可以今天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大家准备好自己的问题可以跟他们来分享。那另外我也在这个在卖个广告，这个书在楼下有卖，大家如果待会儿这个听得特别高兴，也需要让 Eric 签名的话就冲下去，因为书的数量比今天在座的人数要少一点一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那也非常感谢单向街，感谢 Helen 啊，能让我们有机会来这里聊天啊，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聊天哈。然后呢，也非常感谢还有非常努力的介绍我们。其实啊，其他都已经介绍过了，我故意把这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对齐的一部分哈，是我是播客主第二行，因为我有自弹自创啊，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然后呢，这位也是播客对吧，你的播客的名字
东京脱线时间，你是联合主播，我是主播之一
啊。对，这个文体是故意没有
听起来文体还是没有对齐。
对 对。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那个多加了一行，是我是 Eric 的新宿邻居，因为我们都住在新宿，所以经常一起吃饭。我之前在那个我的微信就发这次活动预告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开始，是 Eric 说他有一天想到了他讲字体怎么讲才比较好玩，他说可以把字体当做吃的来讲，我们就一边吃饭他就一边讲饭，这饭的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字体，就特别好玩。所以今天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聊天的。
那天我们吃的是烤肉是吧？
是是是是，
但愿没有我说的那些话没有
把那个对，就是拿着那个筷子
，Eric
就说筷子字体就像筷子一样
啊，还是要和大家稍微做点介绍呢。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主站叫 The Type， 然后大家看我们 logo 上面的 The Type 的 Z 啊 ，TH 是个合字啊，这是我们主站，然后原来叫 Type is Beautiful， 我们的主编 Rex 他在伦敦啊。是2007年创建的，然后我的播客呢是2015年开播的，我们2007年到2017年刚好是我们十周年，然后我们以10周年为契机，然后改名叫 The Type， 然后2018年呢，我们是刚好是我播客3周年的时候推出了这个会员计划。所以呢，为什么这张贴子上有个三啊？就是当时候为了纪念这个所以呢，从头到尾呢，说实话吧，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简体中文的网站，从2007年到现在，它这个网站居然没有404，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简体中文的这样一个网络的环境下。然后我的自弹自创呢，所以是2015年开播到现在，我唯一能说的是，从开播到现在，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开播的是第226期，好像是，就是我们十周年的时候在上海啊、现场活动，有好多人啊，我们很开心的是，因为我们来做活动的时候，赞助商是方正字库、汉仪字库、Monotype， 然后这三个冤家能并排在一起搞活动，也只有我们像我们这样的独立的网站才能进行。那我们2015年开播的时候，当年就被苹果的iTunes 中国区评为这个 Best of 2015，这个是我们三周年在搞活动的时候，这是摆拍哈，这摆拍啊。我们有另外一位主播，他叫钱真鱼，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广告，因为我们还是有会员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thetype/members 啊，注意是个复数的 s， 给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另外我自己呢有一个个人的研究计划，是孔雀计划啊，中文排版思路，这个 thetype/ 孔雀啊。其实我当时起这名字是因为这部分内容很空缺，没有人做，所以呢就是这个名字的来源。然后 W3C 那边的话，中文排版需求啊、我是其中的这个编辑啊，大家看可以看到我的名字。然后我们是把中文排版需要的东西告诉大家，然后 CSS 组才会根据我们的需求去实现东西，大家知道这个先后顺序啊。所以呢我们要把中文的这些需要的发生，要不然的话它没办法实作。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其实呢是我们 The Type 的第一本啊、面向大众的一个文集。因为我们这本书啊，我们 The Type 大家给大家介绍已经发了十几年了啊，所以里面有很多老文章都已经石沉大海啊，可能新的读者没办法发现。所以呢我们就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炒冷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的编辑非常用心的把所有东西都串起来，他串的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这些原作者都看不出来这个文章是我写的。2023年1月第一版，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专帧哈，它是一个锁线砖，是可以摊平，空脊是透的啊，然后所以它可以立起来啊，这是我们在专帧上的一个小心思啊，然后是全彩的，非常容易翻。我们开玩笑说这本书最佳的读书方式，就比如说你可以放在家里的洗手间马桶旁边，有时候翻一下就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今天讲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肯定是不用讲太多专业的东西，可能呢大家也是普通的对字体感兴趣的一些朋友，所以呢我做这么长时间的播客，做这么多长时间的这个字体研究，经常被问的问题啊，就 FAQ 经常被问的问题啊，所以呢是来聊一聊啊。当然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搞字体排版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就是2023年4月30号我发了一条微博，说虽然我觉得在被介绍时候说成 Eric 是个搞字体的，和他是个搞电脑的，他是个画画的一样不知所云，但是我还会报以礼貌的微笑。就是因为说实话，就是他是搞字体的，他是搞电脑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介绍。所以说实话啊，我在这里说的点呢，就是说其实字体排印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只有字体是字，但更多的大家可以想象呢，把它当作做饭里面的那些素材。我们拿了这些素材，我们要做饭嘛，我们要烹饪嘛，对吧？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对吧？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法式的高，对吧？波托夫火锅，
投票给波托夫
啊，是吧？但是你打火锅也可以出来这个 emoji 啊。那就是说你有很多素材啊，这个是字体，但是字体要靠你如何去烹饪，这点是更重要的。我想唐一肯定就是平时都是用字体的人，对吧？
是，所以我是做饭的，你是送菜的，是这个意思。
好吧，其实说实话啊，当然了，我自己也参与很多字体项目啊，是也在就是在种在做种菜做稻米，也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呢，更多的像比如说我刚才说我自己个人项目在做中文排版嘛，那排版其实就是你要把这些素材好好的运用嘛，对吧？所以排很重要啊。你有这么多字体，你排成这样的话，这个很可怕的啊！不要觉得说好像日本的字体都很好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我在京都排的，
这其实呢就是现场的那些职员们啊，因为没有经过设计专业设计师以后啊，他们就临时的用 Word 打一个东西出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很可怕的啊。所以并不说这每个字都是专业字体设计师做的哦，但是为什么拍成这个样子，对吧？啊，这其中有系统的问题，有 application 的问题，然后有用户的问题，对吧？但是你做成这样子，哎，好像就很不好吧？啊，这可是事实上你在日本可以看到的东西。当然了，大家也知道，日本的平面设计其实水平是非常高的啊。大家出去看的话，有经过专业设计师做过的东西是可以放心的。但是呢，也是可能做成这个样子的。啊，我想说的点呢，就是说，素材可能是很好的，但是你要会做，你要会调，你要会用，啊，所以字体排印其实范围很广，啊。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不是都有绝对字体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音乐哈，就是在这样经常讲，就有一个绝对音感，叫日语叫绝对音感啊，英语叫什么 absolute pitch 啊，就是能。弹任何一个音都能踢出哦，你现在弹的是中央低之类的，这就是他们管那个叫绝对音感啊。虽然我自己也搞一点乐器，但是我没有绝对音感。然后虽然我在做字体排印，我也没有绝对字体感啊。我还特地做了一期播客啊，这个哎呀，日本的杂志就喜欢搞这个东西，然后他们还专门做了一个特辑啊，如何掌握绝对字体感。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因为大家总觉得字体排印就是字体，然后呢一看那个东西，哎呀，这是什么字体，好像你有了这字体你就能排得那么好看一样的，并不是啊，并不是啊。所以呢，我曾经做过一期播客啊，第117期，我不是人肉字体辨识机啊。自从大家知道我是做字体，有无数人发个图，哎 ，Eric 这是什么字体啊，我疯掉了，就是因为说实话吧，就这个市面上有太多太多的字体，而且如果大家知道一点的话，以前它是金属活字，然后呢有什么照牌，然后有电脑活字，它每次技术变，然后它就不停的复刻，然后呢现在呢又因为它要定制字体了，它会把原来的一些字体咱们稍微改一点，然后有各种各样混合，哎呀，那个太可怕了所以呢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字体啊，但是呢如果你要辨识字体的话，其实有一些小技巧的啊，像比如说这个图是，如果你加入我们会员的话可以收到这个我做的 PDF 啊，这是一个会员通讯啊。像比如说我们字体有分类的啊，所以如果你大概知道分类的话，你在脑中你就知道有这个坐标啊。的时尚类的话，他们可能喜欢用比较纤细的衬线体啊之类的啊。
是相关的也可以在这本书上看到
第一章是吧对，很多品牌他们现在我们现在又讲嘛，好些时髦的品牌原来都突然莫名其妙的一夜之间都换成无衬线体了，
对，然后又慢慢又换回去了
对啊，就像换衣服，原来大家都好像都是西服扎领带的，突然都变成 IT 企业大家都必须要穿圆领 T 恤一样的感觉，这样好吗？好吧，你喜欢就你喜欢吧，我不说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像比如说你看这个大字啊，你看无衬线体这种大字啊根本看不出来差别，像那个像小写字母 I 就一个点一个杠，你单纯把这个字看你根本看不出区别啊。所以我想说什么，你看排版，你把这个一个字体排成一大片的时候，你看这两个字就差别就特别大，你看上面的字和下面字差别就特别大，它的疏密对吧，这两款字都是非常著名的字，尤其是下面这款字 Helvetica 全世界泛滥的字体啊。但是通过这款字你就知道，其实 Helvetica 这款字它是标题字，它当然是像做字标的啊，当年什么 Panasonic 那些的 logo 啊全是 Helvetica， 所以它标题字它挤，特别挤。 Helvetica 它如果你直接排出来啊，其实不适合长篇阅读，你看这一笔就知道嘛啊。上面是 universe， 它本来是法文应该念成 univers， 但是很多人就直接念成 universe 啊，那你看这差别就非常大，它就很舒服，它排成正文就看起来这个就很舒服啊。单纯看一个字啊特征点特别少，但是你排成一大片的时候这个特征点就能放大，而且我更重要的是说不仅要看字的造型，尤其是西文 做造型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另外一半工作是间距，排成的间距是舒适怎么样，字体设计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间距的事情啊。你们要会排，就是你们要会用，汉字也是一样的呀。这其实是同一款设计师齐丽老师做的啊，上面的是齐黑，下面是兰亭黑。那么兰亭黑可能大家更知道的是微软雅黑啊，就是微软雅黑的那个汉字部分和兰亭黑是一样的啊。当然了，微软雅黑的那个西文的部分是那个微软的那个什么 Seagull 啊，然后微软重新再拼起来，但是汉字部分它用了那个方正的这个兰亭黑的数据。这俩字如果你要去比的话其实也很像啊，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找不同的话，你可能看得出来那个白的那个底下出角不出角啊，这个是我们做字的细节了，这个你可以不用管。但是这俩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兰亭黑也就是微软雅黑，它是大脸，它会把那个字框撑得满满满的啊。像我们做字有一个叫什么字框和字面框，大家就像大家那个做拍身份证的证件照片一样，字框是那张方那照片的大小，然后你的脸多大是另外一个，有人脸大有人脸小嘛，所以同样是一寸照片，有的人脸大有的人脸小，但是你排出来的时候就是要以那个外框来排的嘛，外框来排结果排出来有的人脸大有的人脸小，然后这个微软雅黑就是超级脸大的，大家看中间第二行这个一一讲述，那个一一都快连在一起像破折号了，然后真正的破折号反而是断开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所以呢，字框很重要，然后字面也很重要啊，人要看脸嘛，字面为什么 typeface 叫 typeface，face 是脸是面，字面，啊，所以呢还是这一点，就是你当然看局部可能看不出来，那排出来的话是差很多的，啊，所以呢字体排印并不是字体本身啊，你要看它怎么用怎么排啊，这样呢你能更多的啊有更多的分辨。还有呢，就是因为大家总是要用字体嘛，那街头上那么多免费字体，那你还要做新字体干什么啊？这时候呢我又画了一个图标，字体是衣服对吧。当然了，在很久很久前每个人做衣服啊是要找裁缝去叫什么量体裁衣的吧，对吧。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有成衣，就衣服已经做好了，每个人凭自己的身体去套字 MLS 号啊，以前是量体裁衣啊，所以这就是说不合适的合适不合适这一个问题。然后穿衣服还要分场合对吧，然后我跟他开玩笑嘛，说我今天我穿的这个样子就很像所谓日本人说的像什么 IT 企业的社长一样的，就是刚才就不说了嘛，像设计师都喜欢穿黑衣服啊，然后他觉得穿一件黑衣服到处都可以，各种场合都可以对吧，然后一个正式的时候你要穿带领的衣服啊什么什么的对吧，所以可能这个衣服本身它有做工的问题，有好坏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如果把字体想象的衣服的话，就有很多市面上有太多太多的这种东西，你会不会选？而且呢很多字体其实并不是免费的，像比如说我们电脑系统里面带的字体啊 ，Windows 和 Mac， 像比如说大家买这个设备里面它带了很多字体，但是这些字体都是专业字体设计师做的，其实是厂商帮你买了，这个字体本身是花钱的，只是你不花钱，是别人帮你花钱了，是微软找字体公司买的，是苹果买的。像比如说思源字体大家都觉得是免费商用的吧，那是谷歌花钱买的呀，啊，我自己也参加了思源项目啊，思源黑体做了三年，思源宋体做了三年，一共做了六年啊，他们的那个项目经理小朋友都六岁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像比如说阿里巴巴的普惠体嘛，那个是免费商用，现在很流行啊，免费商用或者做什么开源对吧，但是有些东西呢其实就是专业的字体设计师做的，然后呢是有人花钱的，你不花钱但是有人把你付了这个费用，然后所以呢免费也不并不意味着质量就差，像那些东西有都是专业字体设计师做的啊，我们花了很辛苦的时间做啊。思源黑体、思源宋体，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满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是有六七十分、七八十分还是有的啊。它在字体的这个设置上还是非常优秀的啊。当然了，市面上的确有很多 啊，粗制滥造的字体，有很多免费的字体，所以就变得啊，这个市场上就变得鱼目混杂。那么你会挑吗？啊，那挑衣服的话，当然如果你随便挑的话，那也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讲究的话，对吧？布料怎么样？做工怎么样？这个针眼缝的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讲究的话，的确有很多讲究的。那这个讲究的话，那可能你要学习。如果你不讲究的话，大概能穿的话，其实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的问题，对吧？还是刚才说的分场合啊，你随便排一个什么自己家里小给小狗的一个名字的，你随便打下可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是给花钱给客户做的项目啊，然后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字体是要印到户外的3米高的那个大广告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字体够用吗？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了。对吧？然后做字体排印嘛，那特别多人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学习很多规则？很遗憾的告诉大家，还是要学一点规则的啊。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因为是字体排印啊，又是我的微博。其实我在微博写了一堆就是，但是这是我在2018年写的微博哈。大清早的又要苦口婆心啦，字体行业类比汽车行业。我希望大家先学驾驶和交规啊，就像先学排版和先学排版规则，不要一上来就想造汽车，就造字做字本身啊。制造的人有专业的厂商和专业的设计师啊，我们自己的话多学点驾驶技术啊，开得舒服一点啊，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嘛。现在不很流行说什么生活质量啊 ，quality of life。绝大多数人开车是为了到达目的地，而不是看你这个车设计的有多酷，这点很重要。很多人看书看，尤其是正文字，如果你看完一本书说哇那个字体太差了怎么样，那说明那个字真的是好差好差啊。我们做正文字就是因为你要看，比如看小说，你要看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看这个字，哦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的那种啊。著名的字体设计师弗洛提格他有另外一句话，他就说嘛，如果你在吃饭在喝汤的时候，汤都喝完了你还记得那个勺子的形状，说明那个勺子肯定是不好用的勺子啊，因为勺子只是用来喝汤的啊，这跟我后面讲的筷子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呢字体又变得开车了是吧啊。大家记住这些图标，这都是苹果的那个 emoji 啊，它也是字儿啊，也算是字儿。所以我抓紧一切机会吐槽微信，这个几亿人啊，几十亿人用的 APP 啊，中文它的标点居然不必头尾啊，我们叫必头尾，行头行尾，你不能句号，一行开头就一个句号，就把人给噎着，这就是所谓的规则啊。哪怕你只要知道这个规则就行了，那交通规则是一样的呀，就因为这个东西是大家一起的。你自己想乱开车，你到荒郊野外去开没有关系，没人理你。但是如果你要一起开的话，那你得遵守规则，你得看灯，你得看灯，对吧？而且呢，日本是靠左开的啊，在中国的是靠右开的啊。虽然我有日本的驾照，我不敢在就国内开车了，开了转向灯就把那雨刷器打开了，就这就是规则，对吧？语言文字的规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你说中文的全体说中文的人一起定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说的算的啊。所以你说一定要说规则的话，有这么一点点规则啊。所以呢，但是退一万步来讲，就规则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尤其是平面设计师的话，对吧？特别喜欢哎，我来打破规则啊。所以呢，我就希望说，你在打破规则之前，你得知道什么是规则。这个什么不破不立和不立不破的，你到底哪个是正确的我都不知道了。但是你不知道规如果你知道规则然后再去打破规则啊，我说这是你的创意。可能有时候因为规则可以正用可以反用，对吧？你要为了吸引眼球不走常规路啊，这样反而可以吸引眼球，这是平面设计经常用的技法啊。但是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排书籍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就应该顺着规则，这个规则有正有反，这个都没有关系啊。我也不是说啊出来就是当什么字体交警啊，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啊，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也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呢，如果你不知道规则就出来做的话，我这个只能是乱做啊，真的是这样。你就不能说是所谓的真正的职业设计师。 你要给客户做东西的话，你收了客户钱，这个可能就不太好哦，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就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哦，你们设计师都是强迫症吗？怎么说呢，你硬要看你怎么定义强迫症了啊。当然了，我们的眼睛可能都跟大家不一样是吧，因为我的眼睛度数比较厚。这是我在法国的戴高乐机场拍的。2015年哦，我也知道他们是为了欢迎中国游客，然后很多人在那边转机，急急忙忙的加上了汉字。他们这个西文啊是非常好的弗鲁提格，弗鲁提格先生做的弗鲁提格字体啊，是啊，易认性非常好的。全世界的机场都能用。东京的 JR 的那个西好多那个站台那个标，一号站台、二号、二号站台，那个就是弗鲁提格，那个数字就是弗鲁提格字体啊。上海浦东机场那个数字也是弗鲁提格字体，这个西文也是弗鲁提格字体啊，非常好，非常好用的。结果配上这样的中文，什么鬼？然后被吐槽了以后啊，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
这张照片那个2015的间距，
这是正常默认间距，没有调整的，应该要细调，应该要细调。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然后呢，是当时我一个朋友在法国转机的时候，他会急急忙忙拍下来发个 Eric， 你快来看这个中文字是这样子，然后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啊，2017年。因为转机的转是简体中文，知道吗？然后他可能就是回落了，然后去年去巴黎的时候，还是戴高乐，好像就没什么问题了。他们在进步啊，所以他们用汉字也很难，我们排西文也很难，就是因为大家系统不一样啊，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我经常就吐槽这个东西吧，那个我就不说什么了。然后呢，我只能说一句，就说廉价航空为什么廉价？
你这样讲很可怕。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这个我很可怕的，这个字更可怕，这个西文，这个 proportionately， 这个啊，这什么鬼？这字体，那个日文字体也很奇怪，对吧？然后上面的中文刚才也说了，括弧啊都是不必头尾的，反正能印出来能是个字儿就可以了，至少还好，他至少他好像还没错字什么什么的，反正 各种草不完一处土啊。那当然了，我们作为专业自己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是实际上真正调过间距的默认间距，可能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我拉条线就看出来了。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 A， 因为它是正这样的三角形 ，F 呢它是这样的三角形，所以如果你真正按普通的间距去排啊，反而人肉眼看起来是不等距的，所以呢，字体设计师事先已经调好了，你看没有？它 A 和 F 它其实是调过的，它的间距稍微紧一点，它调完以后人肉眼看起来是等距的，实际上是不等距的。就是人有错视，人眼有错视，然后我们一直都是在为这个错视的反补偿这些错视，字体设计都调这种东西。但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啊，刚才就被谭一说了嘛，对吧？像比如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形状，你如果按照等距去排的话，这个看起来人肉眼看就是不等距的啊，所以你要调啊，就是没有调的这些状态，然后你调完以后你看稍微就等距了啊，尤其是你看上面这个圆和三角形就非常明显啊，因为字是人看的，不是机器看的，机器它会去量，去给你自动机器算等距，人看起来不等距啊，就是非常浅显的平面设计的道理。那其实做字就是这个样子，尤其像日本的那个片假名，它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啊。英文字母这里刚才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字体设计师每天都在做这个东西，去调千分之三十几的间距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调，我们当然一年没就能看出来啊，好像说我们是火眼金睛是一样的，每天都在做，你自然而然你就看得出来啊。人家就说 Eric、这个八分之一间距你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说我每天都在排版，我当然一眼能看出来啊。好了，这筷子的问题，这什么问题来着？
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Eric 就拿着他那个筷子在这里挥斥方遒的笔画，然后就说，不同的国家的筷子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筷子是这样子木头的，它会比较方一点；日本的筷子它是比较的尖一点的，那韩国的筷子呢，它是比较扁一点，它是金属的。这就像是中文、日文跟韩文不同的字，请欣赏。
来，大家最喜欢的找不同。思源黑体呢，它为了适配各个地方不同的字形规范，然后所以我们就做了不同的啊。所以刚才就说的，中日韩都用筷子，但是大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用法，所以呢，这筷子你看，从欧洲人看起来都是筷子，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材质也不一样，用法造型也不一样，中国的筷子因为大家是圆桌，所以筷子很长啊，然后呢它不削尖，对吧？日本筷子都是削尖的啊，韩国筷子都是金属的，然后所以我们用不习惯就觉得特别沉啊，因为我们那天在吃烤肉。所以同样的就是当地人不习惯他就会非常难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所谓的改善用户体验就要做这个事情。各个地方有不同的习惯，然后呢我们这个思源黑体呢是针对这样东西，你看这一个字我们做了5个版本啊。事实上的正确答案是这样子的啊，从左到右，中国大陆的简体字，中国大陆的字形，第二个呢是台湾的字形，第三个是香港的字形，第四个是日本的字形，第五个是韩国的字形。大家首先看到反字的最后一笔，除了左支的那个正反的反的最后一笔，日韩是一个捺啊，但是就是大中华地区比较喜欢比较注重传统的写字，在中国书法里面，是不要避重捺，就不一个字尽量不要有两个捺，如果底下那个捺是必须的话，那么上面那个捺给要改成点啊，所以左边三个的那个是一个点。
这个图我还想问的是，为什么那个CN 的那个反，我们小时候在写的是一个走之旁，它是折折折折，但是你们在那个兼修这款字体的时候把它做成一个竖。
印刷体和手写体是有区别的啊。然后当时先做那个台湾嘛，台湾教育部他们对这个非常死，他们把这个手那楷体的个横折折撇啊，那笔叫横折折撇，作为台湾教育部的规定，然后规定说他明体字也必须这么写啊，就我们觉得很难看啊。可是当时这个项目虽然台湾教育部的那个并不是一个强制要求，但是后来呢客户说那还是虽然不是强制要求，但是有规范总比没规范好，结果呢台湾就做成这个样子了，虽然很多台湾人也很不喜欢。然后真正的传统印刷体的字形的话就没有那么牛啊，就直接折下来的。但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一点是底下那个长捺，这个平捺呀必须是一笔，所以他在那个接头部分他打了个弧，打了个弯。日本的这边它是断开来的，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字形委员会，就是当年余伟他之所以这样讲，他就说当然造型有很多不同的，有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笔画数不能错啊，一个字是5笔或者是6笔，一个部件你这至少你这个不能错啊，所以什么竖提啊，竖提的话你得竖提得连起来啊，所以大家仔细看它会不会有个那个拐弯，粘起来，硬给它粘起来啊。但是日本的话就不能做，说实话断开更容易做，字更容易做得稳，你要粘起来的话哎就好难做啊。但是呢中国大陆当时字形就是规定说你得像是一画，所以就没办法，就做了一个那个打了一个弯，就很奇怪的那、这个日本就无所谓，所以他就断成这样子。
这种相关的 各种多语言的文字的差别，是我上班摸鱼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因为我们有偶尔会排那种美术馆的多语言的册子，然后这个时候日本同事就会让我去check 他们的东西，然后就拿着一支红笔，也是会要飞挥斥方遒的在那里打叉打叉打叉打叉，然后就在办公室打印了很多思源黑体他们的这个对比样章，然后给日本同事看，然后大家就会看得很全部一起摸鱼，看得非常开心，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你就想不到，你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字好像对，
但是其实又不像，
对
吧？
非常好玩。
当然作为我们制作方来讲的话，你看我都用心良苦，我做了五种版本，你要会选哦，就是字体菜单一拉下来有好多，对吧？根本分不出来嘛。然后尤其是中国和日本都是有汉字的，然后如果大家在日本可能也都知道吧，对吧？这各种各样的写法怎么样，很简单，中文要用中文的字体，日文用日文的字体啊。但是像这种中日韩自己都能混合的有很多种用法，有时候就用错了，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东西出现。所以你问是不是眼熟嘛，哎，微手熟耳，大家可能小学学过那个卖油翁嘛，对吧？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并不是有什么超能力啊，并不是说 Eric 是火眼金睛，并不是啊，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看到东西啊。但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旦看到以后你就无法直视了啊，巨难受啊。可能就是哪怕就是可能大家今天对字体不太熟的，被我今天讲了以后看到这个字句以后，你再出门的话，哎，可能大家的这个看到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对这个问题。我也经常写一些日文的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看啊，这个是我给那个大日本网评他们公司写的日文的连载啊，大家搜这个什么 Eric 的多语言文字散步的话就能搜到啊，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因为现在日本做语言嘛，你看中日韩都得有哦，那么 ATM 要这样做吗？比如说这是东京地铁嘛，那你说为什么只有韩文？你需要再写点简体中文，再写点繁体中文，再写点日文吗？他没有必要嘛，所以他汉字他就写的出口，一般人认的啊。当然了，你一定要讲的话，那个出口的出字是笔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其实是啊，但是没有必要嘛，对吧？尤其是在岛市，
对，
一块板子，你写那么多字，人看不过来。我想做一个问卷调查，这大家知道吧，就是其实东京的像地铁他们也都写简体中文的，那个像那个 JR 的，他所有的大那个站标他都有写简体中文的，大家会看那个简体中文吗？
我会看，我会检查他的字体。
好吧好吧，
他会搞错，就算 JR
他
特意做这些作业他不用说搞，
那是没错。但是对于比如说我要坐车，对吧，然后我马上就要下车了，然后呢像比如说那个中野站，对吧，中野俩字一模一样的，你看我肯定是看最大的字啊，一秒钟我就得下车，我得决定啊，要不然我会被门夹住啊，对吧？他很非常辛苦的为了多语言他可以写那么多字，我觉得没几个人真正在实用性上有多少考虑啊。这个是卡萨布兰卡的机场，我在转机的时候拍的。然后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摩洛哥呢是讲阿拉伯语和法语。所以呢它中间那个是法文啊，就是转机啊，那个登机啊 ,embarquement 啊，那个是法语啊，然后右边呢是那个阿拉伯文啊，然后所以它左边也写了 boarding 是英文。但是呢大家知道英文和法文都是用拉丁字母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欧洲哈，像如果去坐那个巴黎地铁啊，小心门手夹住，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但是你一看一整片全是一样的拉丁字母，很不容易区别啊。所以这个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他就说如果你要区别你有很多种方式区别。 你可以换 style， 对吧？有粗细呀、啊，你可以换 italic， 就斜，大家所说的斜体啊，其实是意大利体。然后你可以换颜色啊，换粗细啊，有你要做的话，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做啊。如果你不做的话，尤其这种导式的。导式的标志是要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你也哪怕只有 0.5 秒钟也能让读者迅速找到这个信息的才是好的导式。导式不是这样正面看的，导式总是在上面或者很遥远的地方，我的登机口在哪里，对吧？我瞄一眼我要能看到的之类的。啊，这是我的连载文章，如果会日语的朋友的话啊，可以推荐去看一下。所以呢，除了筷子，然后呢又讲到做菜，然后又讲到了这个音感的问题，然后呢字体又是衣服，字体又是开车，然后字体要用看眼神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所有的生活中啊，这个字体充满了我们整个生活啊，大家的平时都可以用字体，所以书里都有写。所以书里都有写，这真是的。当然了，我也翻译了好多书，那有些书呢是专业给专业设计师看的啊。但是这本书呢，这套书在因为我们要合规化，所以这本书没有中国的书号，我们就没有在中国内地买了啊。这本书是英国的书号，所以在我们单向街是有的啊。就我写了关于这个汉语拼音的事情啊，汉语拼音也有各种各样的坑。那这本书呢，今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啊，在豆瓣上呢还是9.1分，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高的，在豆瓣上能评上8分都是好书啊。然后里面有讲到很多刚才我说的那些招牌的事情，讲到一些品牌的事情，然后一些做字的东西啊。当然了，我刚才也说了，在我们的192期播客里面，我们几个人也说了，这本书真不像是我写的，就是已经被揉了好多东西去了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负责了一些东西，就我们主编 Rex， 他的那篇文章就讲说，其实伦敦旧城改造的时候也会把招牌全部统一变成这个样子，非常可怕啊。其实并不是中国做这个事情啊。伦敦也做这个事情，就是全世界都在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另一位成员厉志谦，他在上海活字啊，他也是字体设计师。他呢也他这是他在 TED 成都啊，在你们成都的一个演讲啊。这个市面上太多太多的黑体了，好可怕。当然我个人相信之后呢，宋体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我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嘉应工坊真的他们签字是怎么印的。当然了，嘉应工坊这栋楼现在已经被拆迁了，已经木有了啊，他们搬到了其他地方，这个公司还在啊，但是这栋房子已经不在了啊。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你真正用这个签字加过签控以后，和你在电脑点一下居中对齐，你就知道这是有什么差别。如果你真正手动做过的话。我觉得下面应该就是要轮到唐一来介绍你的东西了吧。
我想先等你讲完问的问题是，第一个你刚刚说这个字体它是有规则的，那因为你当时举的那个例子是
臂头尾，
那除了那个臂头尾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不是搞字体的，那对于一个不是搞字体的人，他需要知道的最简单的一些规则大概是什么？
哎呀，这好难哦。但是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符合目的啊，因为我们字体我们讲易读性和易认性啊，有很多字体它易认就是能看那个字，别写错字嘛，对吧？刚才比如说那个阿拉伯数字3，如果你卷得很进去的话，远远看了模糊，就很像数字8，有时候就会看错。在高速公路上你开车的时候，你差了一秒钟，你车子就几百米就过去了。这个可能有时候是这个易认性的问题。然后易读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刚才说你喝汤的勺子的问题。你在看书的话重要的是内容。你字不能太突出。那所以根据你的目的这样的话可能标题字和正文字是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平面设计师如果你做个海报对吧，在做海报的时候可能你做的更像 logo， 就把那个字当成一个字，它不是纯表达那个意思，而是把单纯的那个造型去进行加工啊，这个是一回事。和你在排一个论文，不是在推特上面有说嘛，一个什么物理学家物理的那个大发现论文用的是什么 Comic Sans 啊，就感觉这个论文很不靠谱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说像是那种笔头尾啊，然后字的那种字粗细以及它的那个字体选择错误，其实都是可以把它再往后推一点，把它当做一个易读性易认性的问题。那么就是大家可以平时在看到什么字的时候，看到一篇什么文章的排版觉得它好像不是很对头的时候，就可以往下再深挖，去看看它到底是哪里出了一点点问题。
我批评微信是因为那个笔头尾啊，其实 OS 操作系统啊都默认会帮你做好的，微信是他觉得能比系统做得更好，他不用系统的 API， 他自己搞了一个东西。你自己搞个东西可以啊，你要把人家做，你要做的比系统更好你才行啊，你把人家好的东西给弄了，做出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这个好像策略上有问题。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你刚刚说字体它不是免费的，它是有一些公司然后把这些字体收费的，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把这个字体做好了，然后预置在你的系统或者变成一个开源字体。那么简单来说，我作为一个个人，我用这个东西，我用这些免费的字体是没有问题的。我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这个免费字体怎么来的咯，对吧？但是如果你正常的，像比如说你用 MacOS， 你如果你认真去，大家都安装的时候都不会去读那个文章，它其实里面有写着的，大家只会点同意，但是没有人去认真读它里面写的。但是如果比如你认真用的话，你用的是 MacOS 默认的字体，然后拿着这个字去打印，那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我个人打印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做一个个人的商业的一个印刷的字体，那就有问题了。
商务的话非常复杂，有的字体是还有比如说 PDF， 有的是让嵌入，有的是不让嵌入。如果是让嵌入的话，那做出来 PDF 就是可以商用的其实。然后有些字体的这其实是什么，我刚才不说了吗，其实是比如说苹果或者微软他带你去买东西。所以呢这取决于他们代买的时候那个合同。有的时候字体公司说啊，我可以，你可以装到系统上，但是呢，商用的话你要另外签哦，啊，所以有时候会造成给末端用户造成一点的困扰，会有这样的问题。是的，所以商用的话还是要确认的。
好，然后我第三个问题就是跟这个书有关，这个书大家可以看这个目录嘛，我觉得他们目录的单看目录就是觉得这本书很有趣。我在最开始看这本书之前，我也以为它是一个非常精专的那种著作，然后我需要花一点脑筋然后才能把这本书给读懂。但后来就打开这个目录，我就觉得他们分得很好，第一个是从讲那个电影海报字体开始，第二部分是导视，第三部分是纸本到屏幕，第四部分是印刷术的前世今生，第五部分是一些比较老的一些字体，然后到字体跟这个什么城市啊国家形象，然后第六部分就是一些字体的一些未来的何去何从的一些讨论，都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选题。你们在操作这本书的时候是大家打开联合文档一起写的吗，还是怎么着的？
不是，首先对吧，我们因为我们网站做了17年，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个人觉得很好的东西但被埋住了啊，所以呢本来做这个这是一本文集，首先啊，所以呢是把一些好东西抽出来，然后再稍微加工一下，让它做这稍微有一个逻辑性的一个讲的故事，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品牌开始讲，最后讲到如何改变这个社会啊，希望大家能有一些这个触动啊。所以呢大概的分几类是有的。然后呢再跟这个主题呢，我们那个编辑啊 Mira 他就把以前我们写的东西给他揉进来，所以我们就说吧，他揉得如此之好，以至于那篇原来文章是我写的，结果我没让到他 掐了一段揉进来，对，哦，被接成这个样子了，很厉害。当然了，因为这边新书有新书的这个逻辑在，所以呢，为了贯穿这个逻辑，我们稍微有补写啊，有稍微连贯一下，像比如说那个第四章那个关于那个技术嘛，签字到照牌到那个现在的电脑盒子嘛，那有几篇是我写的，然后呢，编辑就说嘛，你为了让这个能接起来啊，你要从头再稍微再补一下什么什么，这个是有的，所以呢是先定了主题，然后呢把这个文集，因为它是一个文集，就把我们老文章给它串起来，然后我们再又进行了一些修补。
嗯，所以这本书还是真的非常适合大家读，就可以理解是 The Type 他们网站里面所有艰深学术的东西都没有被选中，没有被选中。嗯，电脑停了。没有被选中，但是其中一些就是适合普通读者也可以读的内容被很好的串了起来。然后因为我个人的那个工作是做导视设计相关的，所以这上面勾勾画画的那几张都是跟导视设计有关。然后第二章他又讲了高速公路的字体，到地铁的字体，到公共空间的字体，然后到地图上的字体，然后第四章的最后一个我圈的是那个绘文字 emoji， 然后到第六章的那个我圈的几个也是跟那个整个导视设计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图要怎么布局跟设置跟字体的选择，所以就诶读的时候还觉得这个我学到了，这个我学到了，这个好像我老板还不知道。
但是绝大部分你本身已经自己肯定知道了。
嗯，但是就串起来读的时候觉得很爽，因为本来也没有一个导视设计比较系统的书嘛。然后所以我当时我们在想要讲今天的这个对谈的时候，就 Eric 就问我读完这本书有什么感想，我说就是感想里面跟导视的还蛮多的，所以就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平时的工作，因为我做的是导视设计。然后这
我第一次见谭你的时候，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画图标的，就是那个厕所上面的那一男一女就是我的工作。我说哦好吧，非常容易懂。
这跟 Eric 讲他是搞字体的就很难懂一样，我就得跟别人介绍我是干嘛的，我就说那个商场里面的厕所图标这是我的工作。
有那么多图标你为什么要说一定要说厕所？
因为男女厕所图标是最基本的图标。对，然后导视设计就是好多年前的那个设计现场255号当时做了一个导视设计的，
这个杂志现在都不在了。
对，这个杂志现在都不在了。当时做的一个导视设计的一个专题，这个专题里面写的这个导视设计有关的，它其实导视设计跟别的平面设计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很在意易读性易认性，所以就是这本书里面写的很多这些设计师他是怎么让这个字更好认，就是比如说讲那个美国的他们那高速公路上他们很认真的去研究那个字体要怎么搞才能节省的 0.5 秒，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平时工作要做的事情。我们平时工作虽然不会排像高速公路那么难那么复杂的项目，但是我们也会像商场啊这些所有的东西要把它打出来贴在够高的地方，然后这边走走那边看看，然后突然往前走，然后一转头然后看看一秒钟的时间能不能认出自己设计的那些字那些信息。
很多人啊以为就是说那个设计图标啊就是那个图纸画完就完了，不是的，更难的事情是实地安装的时候要测试，那个是最难的事情。
对，
就像我们做字体一样，字体并不是把那个圆啊画完就完了啊，更难的事情是要排间距，因为间距是最涉及到最后怎么用的。
对，是的，所以我们工作好长，我也是到日本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导视设计我们很多时间就是要跑现场，
是的，
然后就天天在那裁纸，把它那个纸做成我们的导视的1:1的板子，然后贴在现场，然后就拿下了，然后那个现场说不太好，然后我们又回去又裁纸，然后又贴，
而且往往就是因为那个都是工地嘛， 就是对，就还没建好的，你就要去测试是吧？然后就穿的跟建筑工人一样的，就这么。
对对对对对对，就不能穿 T 恤，要穿长袖啊，戴安全帽。然后基本来说，那个 sign design 它就包括一个是这个 sign 它本身的这个产品设计的部分，一个是里面的这些 graphic，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种空间的布点啊，空间的规划，然后信息的整理啊，大概就是很多很多东西。那基本来说，它分为我觉得是分为三大类，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一般把它分为三大类，一种是就整个的案内，然后一种是把你往左指往右指，然后一种是定点的，比如说这是教室501号的这个记名的，然后剩下的有几种是那个提示的说明的，就基本上是跟案内的这种板子是放在一起的。然后呢，因为其实我们工作做的大多都是像商场一样的这种商场的 sign 会做的比较的夸张一点，是会吸引人来我们这个商场，然后我们做那种区域所或者图书馆的 sign 就相对比较公共一点，就会做的不那么夸张。然后我是在最近一两年就读到让我非常兴奋的材料，是那个涩谷区公共 sign 它的这个 guideline， 就是涩谷区他们在更新他们整个区的整个导视设计的那个文档，是我读的非常爽的一个文档。这个文档里面非常详细的解释了他们的整个的设计的方针以及设计的这些细则，然后他们里面就讲这个公共 sign 是这样的一个定义，设置在公共的场所里面。然后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国土交通省他们在做那个无障碍的一个 sign 的 guideline 的时候做的一些建议
啊，这本我有实物，但是我忘记带来了。
就建议就是在地铁站你需要有这些不同的 sign， 它应对不同的状态，有的是指引左右，有的是在站内的地图，有的是就中间第二个地图是整个区位的地图，然后这边是给那种残障人士用的一些，然后还有在电梯的部分的指引。这个可以看出来信息已经被规划得很不错了。然后涩谷的刚刚我说的那个它的整个设计细则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它在做了一个整体的统一。
上面那个是因为日本是全国的他们国土交通省的一个指针啊，所以这是 guideline 啊，并不是强制遵守，但是全日本一般都是会遵守那个。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全日本他们交通出口都是黄底，黄颜色的黄底，这是全日本共通的，就是因为这个是他们那个国土交通省定的。大家回国的话就发现其他国家不是嘛，那北京地铁的出口是绿色的嘛，对吧？出口的出是绿色的吧，日本他们全年就是黄颜色的底是出口啊。
嗯，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那个，这也是国土交通省的它的文档，就是正常的人他的那个世界的那个范围跟你坐在轮椅里面你世界的范围不一样，所以你坐的那个 sign 的位置跟大小就会有不一样。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就规定你在离这个 sign 的距离，在不同的距离下这个字至少需要有多高，然后就是那个人的那个视线范围，就比较那个人机工程学了。然后呢在 sign 的这些配置基本上就不能超过30米，它是因为它需要有连续性，所以你一个 sign 到另外一个 sign 它中间的那个节点也是我们工作需要做。我们的工作我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我每天工作在看 CAD 图纸，然后就盯这个地方再画一个点。
像地铁这个通道如果太长的话，你走着走哎就断掉了，就不知道上面走什么了，所以是30-40米的这样的一个。
对，是的，
都是有数据的。
对，然后这一块也是我在日本的时候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这个 barrier free， 这个原来是一个建筑的用语，就是你要把这个建筑的障碍物给去掉。那在日本这个 barrier free 就是专门去讲我们的在我们这 sign 的这个里面，就是所有的那种无障碍都是这一块。我们之前东京脱线时间我也忘了是哪期播客，我们专门讲了一期无障碍，就是讲日本它的那个公共空间里面就是各种的那种走道呀，然后这些的一些对应，好像是讲这个的，具体我有点忘了。
播客做多了一般都记不得， 只记得自己说过了，但是肯定都不记得是哪一期，
只记得有这么期节目。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些无障碍的一些 mark。 然后第一个是国际通用的残障人士的这样一个图，然后下面是就是眼睛的视觉障碍者的一个通用的，然后旁边的中间的这几个大家可能会平时见到，然后那个人工肛门是我经常在播客里面讲的，就是我到日本才发现他们的那个无障碍的厕所里面是有专门人工肛门换洗的那么一个空间。右上角的就是耳朵，如果是就是听起来不太清楚的人，你可以用那个用文字交流的那么一个 mark， 就这些
可以笔谈，
对，笔谈，就这些 mark， 我们一般在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改它，就直接用它现在这个样子。
没，这是全日本通用的，如果大家在日本生活，肯定在某个地方都能看到过。
对。然后日本它有一套自己的图标，然后这个图标是这个巨死认定的，在它被认定之前，它是这个公益财团法人交通 Ecology， 我们一般就叫 ECOMO 的这个财团他们做的。这个财团是从一般财团法人他们这个日本财团分出来的一个，算是一个分财团，然后这个财团他们专门是研究交通，就各种交通，有船运、海运，然后跟那个地下的交通的易用性的，然后他们就做了一大堆图标，做完了之后就给日本产业协会去问他们认不认，然后日本产业协会认了大概现在110个图标，其中有一些不认的，刚刚比如说那个换乘的那个图标，他们原来是两个飞机在那里飞，然后那个巨司就说我们不太认，因为国际通用的符号是一个人，他左右两边是两个飞机，所以就是他们在检定的时候需要看这个图标它是不是跟那个国际上会有一些歧义。
这个是标准化的一个过程，就是首先有行业标准，行业标准再提交到国标，国标再提交到ISO 国际标准。
对，
日本的话是 GIS， 中国的话是 GB， 歌我国播邀标国标啊，中国是 GB、啊、刚才那件就是最后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温泉。
对对对，
因为日式的温泉的标志三条杠，外国人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对对，这个真的我以前不知道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倒过来的水母。
哦，你想象力好丰富。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GIS认定的那些图标，他们也是经过了两次大版本，就第一次的版本没有现在这么多，第二次的版本的时候很多防灾相关的图标都被追加在上面了，就那个安全出口类的那种都会有，那个有地震啦，有海啸啦，水位上涨啦，就各式各样非常的细分，然后在那种防灾手册里面也经常会看到这些图标。然后即使它认定的那种安全色彩是我们一般在工作的时候在普通设计的时候会避免的色彩，因为如果跟它用重了的话别人就会看起来就会觉得比较迷惑。然后这是那个他们认定的这种无障碍设施的图，我觉得2023年就是发布的这个图标我很喜欢，它是在那个各个机场，然后那个国立竞技场都有的，就是有一些孩子如果有自闭症啊，或者是那个躁郁症啊，然后他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的话，他就可以去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待一会儿。
好吧，
我上班的时候就很想有一个这样的环境，
冷静室是吧？
就是他们对那个颜色的一个说明，就是在那个视觉障碍的人，就一型视觉障碍的人，他们看起来就是中间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们在有些时候尤其是公共空间如果做红色跟绿色的话都会把它放在那个这个上面检验，在那个 Adobe 的 AI 里面它会也
有模拟一型色盲二型色盲。
对对对，
它不能叫色盲，色盲是一型色觉二型色觉。
对对对，然后
模拟，
然后中间那张图就是人的随着年纪增大他看那种深蓝色的话 它会觉得接近于黑色、深蓝色跟深绿色，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厕所的这种图标的话，不会用太深的蓝色放在黑色背景下，
对比度不够嘛。
对对对。然后
就我学那个色彩检定的时候都是重点考察对象这一类东西，但是背好辛苦。
这边是经常会有的，因为 这本书上也有，就是像那个上面是 Helvetica， 上面是那个弗鲁提格，它会在比如说发光，就你灯照过去的时候，像 Helvetica 这个字体它就非常非常的看不清下面的那个6983，但是弗鲁提格他就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弗鲁提格基本上就是一个那个交通导师的大家基本上首选的字体。然后这个跟刚刚 Eric 说的那个字他要稍微去调整它的间距是一样的，这几个字就最下面那一行静冈站是中文字体把它汉字把它拉开了一点，然后那个假名把它给往里放了一点，它最后的效果就会比较平衡啊。然后、这个、
日文超难排的、
日文超难排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也是我上班的时候，就刚刚我们说到多语言，早上我还在问 Eric 这个副字为什么只如果我选错了字体它就只会有一半。
右边这个是日文的字形啊，左边是中国大陆的字形，当然很日本不用这些字了，但是它作为那个祭祀的那个就非常用字，它的后在很后面很后面也是收的。那但是像比如说父啊官啊，他收日文收这个字呢，它完全是为了这只是个字的部件，所以就像咱们那个偏旁一样的，它也收，但是它只是作为一个部件，所以在日文里面它是很窄的。啊，它是作为一个字的部件来做的，所以右边你就同样的码位，你去套用日文字体，它就是显示成右边的个样子，啊，用正常的简体中文的字体的话，显示就是正常的样子。就这些字，因为对于日文来讲非常不常用嘛。
然后这个就是我平时上班会确认的，找不同，这就是我上班实际是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古字都不同，然后像药啊什么的就很多不同，就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个思源 KT 他们的那个样章。
当时在做的时候，因为我是那个简体中文的兼修，然后我就一直在这对哪个笔画不对啊，就查，就是做这个。
这刚刚说那个，我看涩谷他们的整个导视系统非常的愉悦，然后就把他们整个导视系统的那个，他们是得了2021年的 Sign Design 的金奖和一个产业协会的大奖，然后就把他们的图给拿出来。涩谷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站，因为它里面有好不同的铁道的会社，有8条线路，然后每天的人流量也非常大。今天早上 Eric 还在跟我讲那个大手町之前的改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造，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地下铁，所以它地下铁它就比较好定。但因为涩谷它这个项目最难的点就是它是不同的公司，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改造呢，就除了地下的那些导视系统的改造以外，涩谷区政府也很支持这个事儿，然后他们就把整个地上的整个涩谷区的导视系统啊，就是地上的那种导引的指示全部都囊括在里面，所以是一个真的很百年难遇的一个大工程。他们在改造之前的这个地上的sign就长这样，非常的混乱，然后有很多就是名字不一样啊，然后颜色不一样啊之类的。后来他们就定了3种不同的那个导视的导引牌，然后就是2种不同的那个指引牌。然后这个也是我看了很好玩看了很久的一个，稍微放大一点，看了很久很好玩，就是他们去给很多的地名去重新去整理了一下，然后为了在那个导视系统上让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在写什么，比如说像这个东京都立代代木公园是他们官方的全称， 但为了让人一下子看得清楚，就把前面给去掉了，直接叫代代木公园，像东日本铁道旅客铁道括弧株式会社就改成了 JR 东日本，就是统一了一些写法，让人可以啪一下就看得比较清楚。然后英文的这个翻译也是有一些比较日本常用的，就把日文常用的写在最前面，然后打一个括号写它的英文。Eric 的爱，你可以解释一下。
一个最切实的问题就是你在做招牌的时候没地儿写，所以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你词儿怎么缩写的问题。因为不同公司的话，它可能缩写会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对用户来讲很奇怪。那就首先字得统一，然后翻译的话就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啊，英文翻译得统一，然后日文罗马字怎么写，长音符号要不要标？啊，大家知道日文是区别长音的嘛？但是那一横要是标了的话，说实话，能选的字体就变少了，带那个长音符号的字体会更少。这个项目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说，非常难的一点，它能把所有大家都招合起来做那个协调工作啊，这个非常厉害。
对，我当时读了他们的那个一个报告，然后他们为了做这个涩谷的是项目，他们就问其中一个设计师他们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感想，然后设计师就说开会太多了吧。
然后日本人开会效率，
因为要多方协调，就有地上的地下的啊，然后这个是那个标准的一些色彩，也是规定的很细，就比如说旁边的那种白底黄色、黄底白色，因为看不太清，就要加一个圈圈啊，这些
加那个边轮廓。
对对对，所以那个涩谷区，如果大家去涩谷区看那个地图，还有在那个地铁上，你会觉得其实还挺厉害的，因为它有好多好多地铁线，但你不会觉得那些颜色太冲了，然后尤其是在那个地图上的时候。
它都搞成 dark mode 是吗？就是暗黑模式。
然后这个是他们那个
新图标
就做的涩谷区的他们官方的图，然后他们用的字就是那个祥鹤黑体的日文版，然后可以介绍一下，
这是小林章先生兼修的一款字。Monotype 做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大家刚才我们说了 Frutiger Neue Frutiger 是非常易认性非常好的，如何针对这个西文去配易认性非常好的中日韩啊，日本呢叫做塔兹嘎内，然后呢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就叫祥鹤黑体，还有韩语版，就是提高易认性。刚才说我们有易认性有易读性，就是提高易认性。
那怎么样提高易认性呢？
刚才说脸越大并不好，每个人其实有自己的腰线的，每个人身材体型是不一样的，你硬把它撑开以后反而大家都一模一样了，反而就没有区别了，要突出每个人的腰线，看到没？阿里嘎多，你看它是有腰线的，瘦的字必须得瘦，扁的字必须得扁，反而叫我再一认的话就马上就能认出来啊。所以这个中日韩各种文种包括汉字包括假名的易认性和西文的那种所谓的易认性，开口啊什么说还是不一样的。
对的。然后他们的那个介绍的样章就有说，就为了做那个日文跟英文的混排，所以因为日文字跟那个英文的那个字母它的大小是不一样，放在一起会经常非常难做，我们上班的时候就会再调这个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稍微缩小一点点，就非常痛苦。然后就看到他们的那个介绍说他们已经调好了，我就跟老板说只要17万，考不考虑一下啦？老板还在考虑中
啊。是吧？
啊，这个就是那个我从网站上下来的涩谷区他们的地图，其实搞得还是挺清楚的。但今天那个 Eric 就说这个中文就肯定不是祥鹤黑的中文版，他就是那个脸特别大的那种，你看起来他就方方方方方方，
那个大象地区中文都字都捏到一起了嘛。
对，看起来就有一点太粘了。然后我也从这个地图上发现涩谷区真的非常努力的在推他们的那个共享单车，在那个地图上每一个共享单车的点都标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大家以后就可以选择用那个骑自行车游涩谷。
好吧，太多坡了主要是。
是，它毕竟是个谷地嘛。刚刚有说这个项目是分为地上跟地下的，地下他们做的就是重新去梳理的这些口，然后不同的口给他们打包，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B7 口你就可以转 JR， 在地图上表示的比较的明确。然后这个呢，刚刚也说涩谷是谷地，所以他们的地图做了一个立面的地图，你可以知道它你在哪一层可以到哪一些地方。 然后这个是刚刚 Eric 有说的，他用了不同的颜色做导饰，黄色统一都是出口相关的，黑底统一都是跟换乘相关的，白底就是别的，然后用的是弗鲁提格的英文，然后这边是专门给那个做轮椅的残障人士用的地图，他们可以在他们适合他们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适合他们的出口。那最后就是这个样子。我是最开始是做涩谷线的时候，我是去那个东富都新线跟东急东横线，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就我以前坐地铁的时候，它有很多导饰嘛，我就不相信，我就故意乱走。然后呢，我那次要坐富都新线，他就说走这边是田园都市线，这边是富都新线，我就不信，我觉得我走这边我肯定能到富都新线，没想到我就走错了。
嗯，
对，然后他还是会给我指引回来，但是我就知道他的原来的那个指路是非常有效的。嗯，然后所以说就是涩谷他们在做那个整个地下规划的导引的时候还是花了一点功夫的。然后这是地上的周边的案内，他们周边案内有两个图，一个是周边方圆500米是上面那个大图，下面是周边方圆2公里是一个广域的图，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整体是个黑色的，看起来也不是很乱，然后得了大奖，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有很多小年轻会在涩谷涂鸦，然后贴很多贴纸，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涩谷的清洁队，然后你可以去做志愿者去做清洁。然后这个细节是那个 Toyawase 的代表竹内城，就是这个那个 SDA， 就是日本的 Sign 协会的会长。就是你直接给 Sign 协会的会长写邮件，并且他会带领你去打扫涩谷的那个涂鸦，就是非常接地气。然后他们平时还会搞另外一种活动，就是涩谷的那种游览，就一边去看这些标识牌，一边去讲这个涩谷的它的开发是怎么回事，挺好的。然后我们之前也做了一期节目是之前有上一个电影上了很久，是那个 Perfect Days， 文德斯拍的叫《完美的日子》，
得了大奖，不是
戛纳大奖呢。然后这个片子呢，它是围绕着那个东京涩谷区的这么十几个厕所来讲的一个很日式瓦比萨比的那种故事。然后这整个项目是涩谷区政府然后跟这个日本财团他们合伙去搞的，所以就觉得区政府还是真的把他们的钱很喜欢投在那个面子旅游业这一块，然后日本财团也很配合，就最后就成了这么一桩美事儿。然后日本财团他的那个Instagram 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当时在节目里也有说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有关注一些未成年未婚先育的妈妈他们的生活保障，就是细节到这种程度，关注了很多很多有意思也不是有意思，就是虽然很小但是很必要的一些议题。然后可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东京脱线时间的播客也是跟涩谷的开发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是吐槽东京非常丑的商业楼，然后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东急他们开发的那些 Tokyo Plaza， 之前有一个 Sakura Stage 是在涩谷是纯粉色的，非常的恐怖，然后很多也是在涩谷，可以等我们是不知什么时候发布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两个人都是新宿区民。
对对对，就我们俩都是新宿区，所以我之前跟 Eric 提议，Eric 问我可以说什么，我说那个要不然可以说说涩谷做的挺好的，要不然可以说说新宿有多少丑招牌。
But anyway， 反正今天大家听了以后，从这里再出回去坐地铁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就有一点点效果了，
是
不是？
是的。
谢谢，非常精彩，我们先给一些掌声给他。然后那我们有小小拖堂，但是我想机会难得，所以我们还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想跟他们两位分享，随时任何问题都可以。 如果大家还需要一点时间，我先站位来先问个问题。
啊，您说。
对，因为今天的分享其实是从字体，然后谈到了这个图标嘛，就是我想问一个稍微思考点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绝对性的一个字体感，是不是代表字体的功能性可能比这个美学的东西更重要？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嗯，是的，没错。
对，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当然了，很多平面设计师喜欢把那个字拿去变形嘛，他把那个字那当成一个造型去改嘛，对不对？但是它是字儿啊，对吧？你如果你是该画成几何造型，那去改，那是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你没有把它当成字去做。日本设计师那个字体设计师鸟海修先生，他就讲过一句话，他就说，真正的字体设计师要做文字的仆人。因为字是我们的语言，书面语言，你要对这个字要有敬意。当然了，比如说我设计一个英文字母 A， 我不能随便乱画呀。我设出来，你要普通人拿出去，你要让人看出来这个是字母 A 呀，对吧？当然了，这个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属于已经变形到可能失去了那个本意。
对，但是这个度怎么把握的问题是我们设计师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很多设计角色就是度嘛。对吧？你觉得呢？
就是我在想 ，hello 的意思会不会不是就变形这个可能已经超过美学的讨论了？但是比如说一个字体，比如说 Helvetica， 它为什么会被大家用那么多？它到底是美还是不美？它是因为易认还是因为它是好看？
哎呀，这个说实话哈，这个所谓的易读性和易认性，有一部分啊是人的习惯的问题。啊，你看书，你觉得什么书什么有另外一个说法，不是我说的啊，说你看书的正文字体，什么正文字体最好？就是你看的最习惯的字体是最好的。你看了，比如说你一直都在看 Helvetica， 然后因为有脑有认知嘛，对吧？它其实是你看到造型和你脑子存储的东西要进行一个对应嘛。如果你对不上号，然后你就会想，哎，这什么字？怎么这？然后一本书的话，你如果一直都在看，磕磕巴巴都在想这个事情的话，那你可能内容你就读不进去啊。但是可能海报啊那些要吸引人眼球的东西，就反过来，它就故意要突破你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哎，可能会不一样，这样才能吸引你的眼球。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规则，你可以打破规则，你可以顺着规则和反规则的问题。
那对你们来说有那种绝对好看的字体吗？
没有啊，肯定没有啊，就是你要符合你的目的，你的用途，对吧？当然了，很多设计师所有场合都要穿黑衣服啊，好吧，我说他那是他的风格嘛，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就是说黑衣服绝对是好的衣服嘛。
所以说绝对的实用性最后变成了某种美
啊，是可以可以，但是它肯定是要有实用性的。
就是在你们看来，可能第一要尊重实用性，第二就是实用性可能带来某种习惯，然后这个习惯可能变成了某种。对，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做那个图书的时候，我记得我因为我在香港三联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们跟设计师最大的矛盾是，设计师永远想把那个字排得特别小，因为字小的时候是特别漂亮，就是很优雅。然后呢，就我们就会不断的说字要大一点，字要大一点。就以至于他们排到小到就是读者都来投诉，就是完全都看不见这样。对，但是当然你也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看的，所以我是在想说，到底那个就是实用性跟美学之间有什么样一个关系？就是比如说，我相信 Eric 一定说，在实用性跟美学冲突的时候，请你一定要选择实用性的部分，对吧？应该是这么理解整件事情。但是你比如说，你说像企鹅，书里面有写到，就是企鹅的当年我们都很喜欢看的那个 Penguin Books 那个 Classic， 它其实在中间它不断的去修正它的设计嘛，然后最后变成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版本。很多人会为了那个设计去收藏这些书，而不是为了那个里面的内容。所以呢，其实设计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本嘛，就是。对，所以今天我觉得你比较客气，就是没有谈到这个很具体的部分，有点像帮我们去梳理整个设计的这个怎么去思考设计哈。但是可能也许 Eric 的用意是想留给大家更多的空间，自己去思考整个那个设计，特别是字体，特别是比如 sign 的部分啊，怎么去理解？因为你给出了一些比较标准的一些就是思考的一些基点，对，
比如说那个
三
联
嘛。
大家看三
联
的
logo，
生活读书新知，你其实你是看不出来，而且那 logo 如果很小的话， 但是那个
印象
你知道，你没有必要去读一个一个字的话，那么你泛泛的小人家也知道。
所以中间知道我们曾经有一度想把那个，他不是一个扛一个扛着书包，一个拿着三个就代表读书生活新知三个这样的人，每次这个 logo 一放大的时候就特别难看，就是它具有某种暴力感，就是当你缩小的时候又看不见，它就没有那种版画的效果。
真正的负责的字体设计师要根据不同的尺寸做不同的东西。
是。但比如说这本书其实。就是如果正常来说它是很难看的，因为它的天和地超小，明白？
对的。
就是但是这本书买起来会很合算，因为它用纸少，就是我们真的看着比较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它的巧妙的排版，就是它还是令到你翻的时候还是感觉到比较舒服。如果你想象这个没有这个设计，全是这个字体这样排下来，我觉得再美的字体也会看到就是崩溃掉，这样就是所以好像对，就是实用性跟美学，就我还是现在处于实用性美学都很重要的阶段，就我还是没办法去忘记美学去考虑一个这个字体。所以就是再问问 Eric， 比如现在普遍我们除了刚才入标的问题以外，就是普遍你觉得有哪些比如说跟字体有关的一些大家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比如微信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还有一个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比如通过一些很小的例子能改善一些，或者能够感知一些这个问题的存在。
啊，当然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努力了。说一个最近的事情的话，就是三月份 Chrome 的第123个版本开始默认可以标点挤压了。所谓的标点挤压就是说，比如说你一进人说冒号上引号，这就很大嘛，它两个一个标点符号，两个字就两格嘛，对吧？理论上它至少要挤成一个半，啊，这个东西用户不应该考虑的，应该是比如说设计师，然后呢平台排版引擎或者字体事先帮你做好的。但是呢，里面事情机制很复杂，我们不说了。但是呢，就是可以做这个事情了，然后再比如说我们中文的排版的话。宋黑房楷是四种字体，但是呢，因为黑体对应到 sans serif， 然后宋体对到 serif， 现在中文电子书你没办法用很容易的用楷体，你没有办法很容易用仿宋体，但是这两款字体不重要吗？不是的呀，整本书都可以用仿宋体做的牌啊，中国大陆红头文件规定要用仿宋体啊，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一些很多这个基础设置没有弄好的问题。然后我们中文排版需求啊，我们就在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大家如果平时呢，可能在具体用可能是大家想知道一些小 tip 之类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大家可能会说字越大越好，我一直都在强调哈，字啊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讨论，因为大家没办法自己去设计字嘛，但是排很重要，排非常重要。人家字间距啊是设计师事先帮你调好的，你们就照用就行，不要乱调，不要乱调。然后呢，如果针对中文的话，行间距一定要至少要一倍半，要拉开来，这样才有行气。现在因为英文是不需要行间距的，因为他们粘在一起都可以的。现在好多人就直接把英文版转成中文版，那你好像这个字换一下就是翻译一下就行，不是的，排版要重新排的。你如果字距不够的话，中文看起来是一团糟啊。所以就是说，当然大家很重要，喜欢字体，你换个字体可能会不一样，这是的。但是呢，同时你也喜欢，如果你排的话，你至少能给它排成一个差不多及格的这样一个东西。这点很重要。
我之前有想到一个总结，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那个正的形是重要的，但其实负形是最重要的，就是没做的东西，比如说对一个字它那个中间的那种空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甚至有些时候决定这个字它的感觉，比如说有些字面就会很大一个甜。然后我们在比如说做图像做平面设计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就是在想那个它是没做的东西重要，它的余白留的那个位置，就像刚刚 Helen 说的这个书它的左右天地留的比较小，这个也是一个编制的问题。然后刚刚 Eric 说的行距它也是那个空的部分，所以可以如果可以当一个小 tips 的话，我觉得是没做的部分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是
留白的部分，
对，留白的部分是很重要。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去买那个武藏野他们的本科大一的做字体， 和排版的一个教材，那个教材上面的课堂作业是让学生排一段信息，但是只能用同样的字号，你的标题然后作者名、大标题小标题作者名跟正文是还有他的那个页码是同一个字号，你在这种状态下你去考虑就不是重要的信息放大放大放大，而是重要的信息他们之间的间距，通过那个间距拉出来它的那个不同的信息块，然后这样去整理信息块，然后最后达到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所以可以有些时候把那个思维转过来一下。
以前在排版印刷的时候所有的空都是对应着铅块的，所有的空都是要掐铅块才能行，然后整个版面要排满的所以呢所有你要对所有的空负责，就是以前是有专业设计师来做了，但是现在变成每个人都得自己要排一个 Word 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难，所以呢我就说的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点。
像这个书里面就讲这个活字排版，就是这个图像有点小，就一条一条的金属条，这是他们排版的时候的空。
对，那个铅条铅块，你其实你撑那个行距的话，就是把那个给它撑开来嘛。现在电脑一点的话，你可以随便直接把它撑开来，但是事实上以前是需要填的，所以呢，专业设计师他会考虑的，不能随便乱填的，啊。
好，请问。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突然，你刚才聊到那个行间距的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所在的公司是为全世界的用户做设计做服务的，那我作为一个就是懂中文的人，我当然知道在中文这种方块字下行间距要调大，在英文条件下你行间距不用那么大，但我的知识也就限于此了。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文字，在一个为全世界用户设计的这样的公司或者平台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保证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各个情况下都能够考虑到这些细节？有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去设计这一个页面，我这个设计师最多就懂两种三种语言，这么多种语言我怎么去照顾到这么多？第二个就是说，我一想到我要把这个东西最后要跟工程师提出这个需求，说这么多语言你们要把这个行，比如说就行距这个问题你可能要做适配，我可能觉得他会砸我，或者就是他可能不会理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其他的客户或者说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什么办法使得公司或者工程师能够去投入去做这样的调整。
这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化和本地化的事情，另一个问题是设计师和工程师怎么沟通的问题。后面这个问题，我前个礼拜在另外一个场合是一个收费的演讲的时候，我就说，字体设计师和排版师要相思相爱，工程师你要懂一些设计，设计师要懂一些工程，他们才能知道对方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但是说实话，很多设计师他们并不懂代码，然后就一股脑的就排说你为什么做不出来这些东西啊？那是后面一个事情。但是前面一个事情，当然非常遗憾，就是全世界有这么多的语言和文字，然后非常遗憾是各个语言和文字它是直接和文化连在一起的。没有办法，这就是社会的多样性。单纯说行距来讲，一个泰文的行距是要非常大的，要不然的话它的上下左右它是加不上去的。所以比中文还大，因为它是一个词的上下左右都要加东西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必须要为它做适配。世界上没有万能药，非常遗憾，你不能 一套东西全世界的人民都来穿圆领 T 恤，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太现实，说实话啊。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说，什么国际化和本地化有什么区别啊？刚才我们说的是本地化事情，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国际化是说你做的这个机制啊，要让这个东西可以调，这个叫国际化。我做的这个机制你不能写死， 等到时候如果你这会儿写死了，你再你要做国际化的时候，哎，就发现哎，我得从头把从零开始做，这个不行。你要预想到一些东西，所以呢，你在做国际化的时候，你一看基础的架构，你要能调。说实话，此时此刻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电脑、所有的键盘都是，比如说美国人做的嘛，键盘也是这样子的吧 ，QWERTY 啊，对吧？然后我们的整个排版都是美国人改，然后在此最英文二十六个的最简单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中文很复杂，然后所以就变成叠床架屋，有什么全角问题、半角问题，不是乱七八糟。这个事情英国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到底，其实是原来那个架构其实并不太合适做我们复杂的东西。其实，但是到现在再来说这个事就太晚了。那所以就是说，在国际化的时候，你首先这个架构你要做一个宽泛的、能够易 flexible 的一个架构，然后在做本地化的时候，你真的是要。认真的去看，你要针对一个本地化去做什么东西，的确是不容易的。我只能说没有万能药。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保持这个系统的开放性，但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整的，说这个有个 spacing 可以 support 所有的语言，这件事情不存在。
这是不存在的，真的不存在，非常遗憾。有万能药的话，我也想要。私人送体我们也是调了以后，儿子，然后再哪怕我们做了私人送体，我们调了这么多，大家他也都不会用。
他的目的就是说要支持所有的语言。
我们在不对哦，我们私人送体我们只是支持了 CJK 而已嘛，对吧？我们又说我要拿去排维吾尔文嘛，对吧？但是事实上呢，也并不是所有私人你用了私人送体就不会有豆腐。私人送体它其实它也只是支持了局部的地方啊。在我的 TI 我的 The Type 里面，我写了一篇关于思源宋体的几个问题，里面就有一个问题：真的没有豆腐吗？你去读一下啊，有很多很多，像这个表表面的表字的话，好像我不知道它现在更新了没有啊，因为表表面的版本到非常后面才有了码位，当时它做的还没码位呢，所以它用了一个其他的方法去实现。现在有了码位以后，他我不知道他把那个码位和这个表面能不能结合起来了。然后剩下问题是你输入法能不能打出来的问题。哎呦，后面有很多问题的。
这本书上有介绍一个就是蒙古语的星巴克，他们的那个字体的多语言的适配。就我在之前就有时候看那个 The Type 的网站，他们都会介绍一些不同国家，像阿拉伯语啊，他们的这种适配做的努力真的是非常非常耗时间的努力。所以我在之前在看这些案例之前，我也会觉得有没有一个万能的药，一件就可以做到。但后来看了那么多的案例之后，就会发现这真的就是花时间。
蒙汉混排的时候是把蒙文趴下的，因为蒙文本来是立着的竖排的，蒙文是必须得竖排，汉文是横排的，所以把蒙文让蒙文趴下，这样呢在顺序才能是对，才能存储到右排。这个就很复杂了，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状况，所以都需要不同的对应。
请说。
你在吗？
刚刚呢，我是不好意思，我知道没有，就是想就是关于刚刚这位同学问到一个，就是我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怎么确保这个符合当地的这个规范啊？其实我是觉得，一般来讲如果你在假设你在做一个 web app 或者一个 mobile app， 它其实如果用 system font 的话，它其实已经都兼顾到。但是如果你在像扩谷。我经常看到在大陆的一些设计，他们可能在使用括弧的时候，特别在英文的时候，他们括弧前面没有加一个 space， 这一看就知道说哦，这不是西方人做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按照那个 system font 就正确的使用，再加上说你知道说什么时候要用什么半角、全角，什么时候要加一个空格，什么时候不加空格。好比说最近台北市，我在美国怎么了？在台湾住过，像台北市的那个。最近我们在捷运在换那个英文字体，但是呢，还有一个好像是机场，那个桃园机场最近也是换了从新细腻体，
终于把新细腻体换掉，
对，
正在努
力。对，但是呢，它在那个 one F 的时候，first four 那个地方，它那空格前面少了一个 space， 所以从国外的角度看，这个很明显就不合规。但是台湾的设计师没有兼顾到这个。然后另外刚刚提到就是您之前主持人刚刚也问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可读性、易读性以及美学跟这个实用性之间的一个探索。我是觉得日本做得非常好， 最近日本有一本书可能都知道，叫好像叫《摩吉太子》，就是专门网罗了全国各个地铁站或者JR whatever 他们那种字。像我是觉得像新波这个字，新波新波，它的中锋就很宽，然后呢它的易读性很好，然后它又看起来非常现代，所以我是觉得它是可兼顾的两边。而且我觉得日本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因为字这么多，所以为什么我去买那个摩吉的字，我就意识到说哇塞，各个不同的这个公司所开发的字体，其实他们是在思考这个兼顾性。还有我们也知道说像摩利萨瓦或者 Just One 他们有个什么 UD， 在书本上 UD 是为了这个怎么去增加它的阅读性，但是又不去过分的改变它的结构以至于说不好看。我觉得说日本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投入，就是我的一个小观察。
他刚才提到的新波JR 东日本和 Metro 的所有的那站标的那个日文字体都是新波啊，所以大家每天都在看，但是可能只是不知道那个字体的名字而已啊。是日本最大的字体公司森泽公司的新波啊，就是新 Gothic 啊的缩写新波。对。然后台北的那个机场的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没有找一个比如说 native 的人去看一下吗？这个其实是执行的问题，很不难，这个只要是稍微会一点点英文编辑的人就都能看出来的东西。所以这很多东西啊，就并不是这个字体本身的问题，是整个项目执行的问题。对，
我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像这样子的问题，如果让一个 native 的人去看，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世界上这么多种语言，我怎么去？就像你说的泰文问题，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知道泰文的行间距要比中文的还要大。那
你问泰国人就知道了吗？
就是怎么才能做到呢？就是我觉得几乎这个公司得要有相当大的资源才能够保证这样的事情，甚至是说就是有一个 foundation。在最最基础，因为这都不是字形的，就是字形的问题，而是排版，就是行间距，它不坐在字里面。那这个问题就是只能，可能是像类似于像 material design 或者像那个 Apple 这种 guideline， 它做到那个系统里面，它不只是那个字间距的问题，还把行间距这样的问题都考虑进去，然后默认它就是对的。
当然，一部分字体的现在 OpenType 的 Matrix 里面有关于行间距的设置，然后但是呢，行间距是非常复杂，每个系统读取的是不同的字段，然后以至于这不同的系统会有不同的东西啊，这是一回事。然后另外一回事，对，我们在播客里面说过，就是说你找个 native 就可以了吧？但是问题是你找一个靠谱的 native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中文好，你要去找一个懂中文字体排印的啊，可能呢，但是大家认识我啊，你们就找 Eric 是可以的，对吧？好吧，那你去中国人那么多，是你去找谁啊？哪怕中文还是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要为一个，比如说，北美的少数民族裔他们做的话，你要去找谁？有的时候就会非常难。这的确是的，没有办法。找对人很难，问题就是现在是找对人很难的问题。
那有没有那种网站？因为网上有很多那种确认我英语写的好不好的。那有没有那种我可以把我的图放这里，我这个排的行不行？
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比如说你现在找 AI 对吧，那这 AI 是靠训练出来的嘛，你要给它语料，你要训练它，然后 AI 才能把你解释。那么好，现在英文是可以做得很好，那懂中文排版的 AI 在哪里的问题。
我说的是社群，就是我 发一个图，会不会有这样的社群？
有的，其实中文也有的，大家混圈子了，对吧？初来乍到，帮我看一下 Eric 这是什么字体。哦，又来了。
谢谢大家。还有问题吗？我们再有没有想讲？
想问一个，和刚才不太一样，就是刚才讲那个字体授权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就是前几年那个京都清华大学不是有一个学生的毕业设计，他做了一款字，然后后来 Just Font 就说他是抄袭的嘛，但是就现在的字就是这么复杂，而且其实很多字它就是尤其是从一个不是做字体排印的人的角度上来看，几乎是一样的情况下，怎么去 就是这个到底侵不侵权，它的这个边界到底怎么去判断？
嗯，的确是很复杂的问题，而且现在是字体越来越复，越来越多什么是复刻呀，然后稍微改一点东西就像那个问题，然后不单纯是说那个事情啊，那个事情最后还是他们道歉了嘛。如果真的是自己创意的，说是现在设计师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比如说在做自己的，我的草稿，我的底稿我要保留下来的。啊，我当时我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我的设计是这样的，我不是抄你的，就很多他们会有这个防御性的措施。然后当然了，论文也要什么专业同行审查嘛，对吧？真正专业的人能看是能看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个窍门，就是因为现在字体都是软件，可能你们看的只是那个字的造型，但是我们看它的布点是不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它里面真正的那个排版的数据是不是一样的？因为 OpenType 特性里面有很多 table 的，如果连那些什么间距的调整的1/1053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可能很可疑哦。就是其实我们专业的还是有这样的东西的，因为字数码产品它是一个电脑软件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鉴别，专业的人呢还是有东西的。当然美术作品的话，你单纯看形状的话，这个可能就说不清楚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 logo 的事情，对吧？这个而且就是现在几何造型就那么几个，你可能不同的 approach 的话，最后可能会殊途同归，可能会真的会撞脸。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没办法否定啊，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就自己真的做出来的，你看那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线索的，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调的。
好的，好，那就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谢谢大家，我们再给他们两位掌声。
谢谢
Eric 和雅怡。接下来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是签名时间、合照时间以及这个私下交流时间。好的，再预告一下，单向街在每一个周的星期六跟星期天的下午这些时间都会有不同的文化活动，大家可以在那个 IG 上去浏览，然后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参加。好，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就到这里。谢谢谢谢。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前 Twitter 也就是 X 的账号上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然后在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且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给我们写邮件，那我们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那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也感谢我们的对谈嘉宾唐雅怡以及单向街书店的东京银座店，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我们后面那张桌子上面有这个贴纸和卡片，然后大家可以拿。
这个贴纸是自弹自唱播客他们的 logo， 是一个活字的字的背面。
对，这个我们的就是那个 logo， 然后因为它是以活字为造型的，所以就是凸的反的。然后这个呢是两张卡片，因为我们主站原来叫 Type is Beautiful， 后来我们改名叫 The Type 了。然后这个卡片呢是用真正的 Caslon 的，就从英国买的活字印的。大家现在电脑看上面，就是我们主站叫 The Type 嘛，然后我们电脑上面那个字呢是用电脑字体做的，这个是真正的签字做的。然后大家就可以看这个签字做的和电脑做有什么区别。其实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 the 这个大写 T 和小写 H 啊。电脑上我们用的那个版本，我们的 logo 版本是合字，就那个 T 和 H 是粘在一起的，是一个字。然后这是签字，签字是分开来的，因为签字它是签块嘛，一块一块，它没办法挤，没办法，也没有那种大的活字啊。但是这个是最正宗的，我请那个日本的嘉瑞工房的，他们有最正宗，他们从 Stephenson Brake 的那个铸字厂从英国进口的正宗活字印的，然后所以大家可以一人拿一张，不要多拿就放在后面那张桌子上面。对
我之前就在想这个 卡片怎么还有，就是送了好几年，送的非常的小心。然后在那个这个书的第四章的板块，就是讲那个印刷术的发展的，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提到嘉瑞工坊他们的那个活字的机器，以及这个活字的这个工艺是怎么做出来的。对，欢迎大家看这本书。然后这个 Eric 在这里可以向大家签名。